要来复习《但以理书》第三章到第五章，然后大家看到讲义上面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十章十六节，大家看到的话，大家我们一起来念神的话，记得在马太福音十章十六节是这样说的：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寻粮像鸽子。我想要借着这一句经文来让我们来思想，在我们人生里面有四个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古代有一些人做了一些打油诗，有一个叫四喜诗的，大家没听过？四个高兴的诗。我想大家讲出来，大家一定哦，原来是那个久旱逢甘雨，高不高兴？高兴哈。他乡遇故知，高不高兴？洞房花烛夜，高不高兴？金榜题名时，对。但是这个时候，高兴的时候，如果发生了这个事情，你的高兴会变成什么？久旱逢甘雨，好不容易下雨了，只下了一滴，你会怎么样？难不难过？难过。他乡遇故知，你是到他乡去躲债，然后你遇到那个故事是你的债主，难不难过？难过吧。洞房花烛夜，就是隔壁的。金榜题名时，就是一个同名的，难不难过？这叫四悲诗。所以我今天把我们今天想要看的东西，我把它翻成四个时候，在我们人生，在我们职场里面，我们是不是有遇到这种四个时候？第一个时候就是选边表态的时候。我们在人生里面，我们都要做一些选择，在职场里面，我们常常也要做一些选择。还有我们是得意的时候，春风得意的时候。还有一个是我们在冰封朝晖的时候，被人家不重视的时候。还有一个是当我们锋芒又露的时候。我想我们人生大概就这样四个时候。那你说这个跟马太福音有什么关系？你看神告诉我们，他说我差你们去一个地方，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神教导我们，你要灵巧像蛇，寻粮像鸽子。那我们来看我们如何，以及从但以理其他三个朋友里面来看这个经文如何让它化成我们生活上面我们能够应用的。所以我们现在想想看，我们常常说灵巧像蛇，我们都说蛇是不好的，为什么主耶稣在这边特别要用到蛇？重点是在那个灵巧这个字。灵巧这个字讲的是非常的谨慎，它是你要非常谨慎，要很保守，也就是说对别人对环境我们要能够明辨是非，要明辨，也就是我们对外的一个态度，我们是要怎么样的一个态度。换一句话说，要我们要很精明。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讲到那个不义的管家，神也说在那时候称许那个不义的管家，不是称许他的行为，但是称许他那个谨慎、那个精明的态度。所以神要我们在世界上，首先要灵巧像蛇，我们的态度要非常谨慎，你不要没事去找事。然后寻粮像鸽子，那寻粮的意思又是什么？寻粮不是说让我们傻傻的。寻粮是让我们做事情是很单纯，不存邪恶的心在我们里面，也就是说我们对人的态度是单纯的一个态度，我们的动机是一个单纯的动机。所以在这边我们会看到，一个是对外的，一个是对内的。对外，我们对外面的事物我们要很谨慎，要保守；对内，我们不去做伤害人，我们的动机不是去伤害人的心。这刚好跟我们世界上是反过来。反过来是什么？世界上的人好像一般都是对外的好像都很好，但是内心里面却藏着我们所谓的包藏祸心在里面，他都有一个动机在那边。所以神要我们要灵巧像蛇，对凡事上我们要谨慎，对我们的环境，对我们一切一切，我们要非常谨慎，要慎重，要保守。但是我们对人的态度，对事的态度，却又是很单纯，不去藏着那一个邪恶的动机在里面。好，所以我们把这一个经文应用在我们生活上面，我们来看看但以理他怎么应用，我们来看他的三个朋友怎么应用。第一个，在选边表态的时候，我们来念一下上面列出来的经文，大家一起来。 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个金像，高60轴，宽6轴，立在巴比伦省杜拉平原。尼布甲尼撒王有令传于你们，你们一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声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当服服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凡不服服敬拜的，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因此各方各国各族的人民就都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那时有几个加勒底人前进来控告犹大人，尼布甲尼撒问他们说，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你们若俯伏敬拜我的所造的金像，
却还可以；若敬拜，必须扔在
烈火中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甲尼撒，这些事我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必有我们脱离你的手，既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好，这边我们看到我们在职场上面，我们在生活上面，我们常常去面临到一个什么，我们要选，对不对？尤其在我们公司里面，今天如果说你的老板下了一个规定，就像在这边下了一个规定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你们就必须要这样。可是这个规定，哎，跟我们的信仰有点问题。比如在这边，他说你就要拜他所谓的这样，或者说你在职场里面，老板就说好，到那个时候我们就要去做一些，或者说在账上面我们就要去做一些假或怎么样，那你怎么办？你怎么办？我们要选边，我们必须要选边，是不是？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在这边我们看起来他们做的选择很容易，因为是要去俯伏敬拜一个。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做选择呢？神说你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啊，那怎么办？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看到他们怎么样，当王宣布了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他们也不去争辩，他们也不去抗争，说不行，这跟我的信仰有反对。有没有看到他们没有讲什么？他只是单单的就不去做这件事情，他就选择我就不去参与，我不去参与你们99%的人都要去做，我就不参与这件事情。可是再来呢，你看到他们不参与的后果是什么？开始有人就要去控告他，对不对？或许在我们公司里面，当我们不参与一些事情的时候，有些人说，哎，老板你看这几个人他就这样子，他就不跟我们一起，那万一他们去告密的话怎么办？万一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怎么办？所以你看到在这个时候就开始有人来控告我们。那这个时候我们又面临了另外一个选择，比如说这个时候老板会过来告诉你说，第一个他开始跟你讨价还价，就说哎呀你就这样子你就做一点啦、啊，怎么样啊，没有关系啦，反正我会帮你 cover 下来，不是你做的，虽然是经过你的，不是你，但是都是我跟你开始跟你讨价还价，对不对？好，你不用全部背，比如说这边他如果说你不用全部跪下来，你就鞠个躬就好啦，怎么样？那再来呢，看你不理，再来他怎么样，开始威胁你，你若不这样我就把你炒，你明天不必来了，对不对？然后在最后他真的要去做了，他要把他们推到火窑了，那你真的快要接到那个 fire 的 letter 了，你那时候你的立场怎么样？你还是坚持你的选择吗？我们还是坚持我们选择吗？那时候这一句经文会不会突然跳起来，哎呀，好汉不吃眼前亏，对不对？反正神说我们要灵巧像蛇，这次我们来灵巧一下，对不对？我们就敷衍敷衍，还是我们要怎么办？那我们自己想一想，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如何来选边，如何来选择？我们在一般的世界上，我们有选右边，有选左边，对不对？你不是选这一边就选那一边，但基督徒我们还有一个选择，就是选哪一边？选上边。 我们仰望神。但是这个时候真的是神说你要灵巧像蛇，我们能够谨慎，一方面我们要驯良像鸽子，我们又不去伤害人去。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我的讲义里面有讲到，我们有时候过度的去灵巧的时候，反而会让人家说我们是搞不清楚，我们的态度是模糊糊模棱两可的时候，人家说你到底是怎么样，人家反而不尊重你这个基督徒，然后反而好像我们变相在鼓励人家去做一些事情，反正你也不在乎。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在思想，像我们在讲，我们回到经文里面来看的话，他们那个好像是很明显的，我们就不能做，即使你把我杀了我也不能做。但是在我们的实际的立场里面，很多时候我们要怎么选择？那举一个例子，在我们，当然我只能举我们在我自己的在工作上的例子。很多时候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我们比如说保险的事情，绝大多数的做法就是反正大家就说，反正我就是这个给你，你就看着办吧。那你要怎么样你就看着办吧。那怎么办？你说怎么办？那我们就祷告神，那该怎么着的怎么着。那我后来的做法就是，你要我做的我不能做，我是明讲，就是你要我做的我不能做，然后但是我可以做的我一定会做。比如说差了有一个 balance 出来，然后通常的做法就是说，反正你就看着办，就这一张。那我说我还是会寄给你那个，但是我们上面我们可以去做法怎么做，比如说我给你一个折扣啦，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有一些事情就是变成是不能做，然后你不能体谅，那我也没办法。那还有一个，当然我现在只是讲说我们信心程度到哪里我们就做到哪里，有些时候我们就说反正差一点那我就算了，就是这样子，这是我现在的做法。那我不知道将来神怎么会带领我，但是现在以我目前，但或许等一下你们大家讨论的时候，你们在职场上面，我的 case 可能会比较单纯一些。那你们因为我自己管理，那你们在职场上面，你有上面的政策下来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会怎么样去处理。但是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第一个在人生里面我会碰到的，常常要选边表态，对不对？就像我们今天早上在讨论的，就是说你既偶像之物你吃还是不吃，对不对？你要选，那你是那神那边就告诉你你要怎么去选，就是说不使弟兄跌倒。那神告诉我，所以选民表态的时候，我们向上看，那我们要如何去活用这个经文？你要灵巧像蛇，我们要非常谨慎，而要驯良像鸽子，我们的动机又不是去伤害人的动机。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情况。我们在看到但以理书里面，他在一个状况，他必须要选一个边的时候，他怎么样去选？我们在职场上面，我们必须要选一个边的时候，我们又要怎么去？那春风得意的时候，我们想我们多多少少有些时候我们都有凡事丰顺好像做得不错的时候，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来我们大家一起来。我尼布甲尼撒安居在宫中，平顺在殿内，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你看这边讲到安居平顺游行，我第一个想到谁？大卫王 King David 是不是也是平顺，然后睡到中晚下午才起来，然后也在宫王殿上面游行，然后就出事了。然后你看他，我用，所以有时候让我们想到，很多时候我们在做一些事工的时候好像很热烈，然后我们就会想，哎呀你看我们做得多好。所以有时候我看到一些属灵前辈们他们的自传里面，当在一个事工，很比如说一个传福音的事工，他们当千人万人这样来的时候， 结束的时候，他们一定先做一件事情，先回到神的面前。因为当我们看到这么多人，我们心很激动的时候，我们都会怎么样？春风得意，对，或者说你们在公司里面一个 project 做成了，替公司几个 million 几个亿的进来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怎么样？我们好像眼睛都在云里雾里，我们都不知道怎么一回事了，都忘了我是谁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来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怎么样用这个经文？你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当我们在春风得意的时候，我们的心是不是仍然是那么单纯的明白这一切真的就是神所赐给我们？我们的动机不是为了我，好像这都是我用我的大能大力所建为京都的，我用我做成的。所以当我们看到在我们春风得意的时候，真的是我们常常就会变成把我显出来了。然后那个时候会有另外一个问题是，寻良像鸽子的另外一方面就变成说，这是我的，所以凡是有人要过来分一杯羹都不可以，你懂我意思吗？就好像这个公司好不容易有个大 project， 我们把这个公司好像濒临要破产，把它给救回来了。哎呀，那个时候你看我是公司最大的工程，那这个时候当有别的意见出来的时候，我们听得下听不下？所以我们的心思能够仍然在寻良像鸽子，保持在神的面前，让我们不带着邪恶的。所以我们看到第二个情况是在春风得意的时候，巴比伦王，我知道我们在查的时候，我们好像常常看到我们应该像但以理啊，他们是，但是反过来，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也是一个王？我们自己心中谁在做王？我们是不是也是尼布甲尼撒王？我们常会说，哎呀，这是我做成的，那是我做成的，所以你不要过来碰。我们在春风得意的时候又怎么样？那在第三个情况，冰封朝晖的时候。冰封朝晖，我故意把它摆在春风得意。最怕的是什么？最可怕的是什么？你曾经得意过，然后现在不被人家重视了，你的心又会怎么样？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来念一下这个经文：在你国中有一人，他里头有圣灵，你父在世的日子，这人心中光明，又有聪明智慧，好像神的智慧。你父尼布甲尼撒王就是王的父，立他为术士，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人的领袖。你看到后半段讲到什么？他过去曾经春风得意，人家把他捧到这么高，而现在的领袖却不认识他，甚至要人说，哎，你记不记得有一个人，就是你前面的总裁的重用过的一个人，在那边先被冰起来的那个人。那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的心又是如何？我们在那个情况之下，我们会被所谓的灵巧像蛇去找关系，找办法，想要让自己再被显明出来，再显出来，还是我们的心会激动起来，要用的各样的权势权谋去想办法让我们再一次被人家重用？还是像如同上一次我们在查经的时候讲到的，他们在那么长的时间能够安静的在那边，默默的在那边，仍然敬拜他的神仍然在里面。所以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在这个时候，当我们曾经风光的时候，现在被冰到一边了，人家不理你是谁，人家根本不认识你是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仍然够像寻良像鸽子一样，就是在那边做我们该做的，守我们该守的本分？还是那个灵巧像蛇就变成是诡诈像蛇，去想办法去钻一些事情出来？这个是我们可以思想，在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他们怎么做，他们就安安静静的在那边一日三次的仍然在敬拜神。这是我们可以常常可以看到的第三个现象。我们曾经风光过，可是今天没有人认识我，我的心又如何？然后第四个，冰封了以后，突然我们有一个机会， 我们说感谢神，神开路又给我们一个机会，我们又开始被人家重用。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经文，大家一起来。王的一切哲士都近前传读那文字，也不能讲解告诉王。罗沙瑟王就甚惊惶，脸色改变，他的大臣也都惊奇。但以理就被领到王前面，我听说你里头有神的灵，心中光明，又有聪明和美好的智慧。我听说你善于讲解，能解疑惑。现在你若能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就必身穿紫袍，头戴金链，在我国中列为第三。你看到没有？突然好像有一个机会，没有人会，只有你会。然后那个王又非常需要这个东西，你的老板又非常需要，你突然被人家重新挖出来，那我们那时候我们会怎么样？好，我的机会，我终于翻身了，有仇报仇，还是我们会突然就说，你看我又受重视了，我要好好的抓住这一次机会，我不要再被人家打到冷宫去。这句话又怎么样用？灵巧像蛇，徐娘像鸽子，我们要如何来应用这一句话在这个处境里面？我们仍然存着一个感谢神的心，让我们能够再一次能够有机会为这个公司效力，而我们不存着报复的心。所以你看到在经文里面，但以理他仍然为王解释，仍然警告，仍然做他该做的事情，但是他并没有说哎呀好不容易我现在又可以位列第三了，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让我们看到真的是在一些场合里面都从一个第一个开始选择开始，我们是要选择什么？当我们第一个选边的时候，我们选择向神的时候，我们春风得意的时候，还是选择在神的里面？我们冰封朝晖的时候，还是选择在神的里面？我们锋芒又露的时候，我们还是选择在神的里面？我们就不会怎么样，我们就不会自怨自哀，我们不会自高自傲，我们不会说都是我，我们就存着感谢的心。在这边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愿意跟大家分享我的软弱。就是刚刚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放眼望去大概不到五个，所以那时候其实你说软不软弱，当然软弱。所以我刚刚在唱诗歌之前，顺秋可能刚我就跑过来写了一些东西。春风得意时，尤其在我们事工似乎很热烈的时候，我们就洋洋得意，我们就觉得哎呀做得很棒。但是我们放眼望去五个，你会不会心情很低落？你会不会觉得哎呀好像没什么劲，对不对？可是这时候真的神也怜悯，神就说你要来，今天要来分享，我就给你这个感受。你是看事工还是看人？就好像战以理在这边，他做的高官，记得大家记得在第二章你最后的时候，他是常侍立在王的身边。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如果看到，我如果真的是看左看右看着人看，那我就真的是带起来就很没劲儿，我就觉得好像被冰封。或是说我今天看到人满满的，哎呀就好像带起来那种感觉又不一样。这神怜悯真的是我们真的是在灵巧像蛇，徐娘像鸽子，我们就单纯的定睛在神的面前，神也怜悯我。所以我愿意真的是说，这也是神给我一个学习哈，但是我也跟尊大讲，真的是不容易。好，所以我们看到我在这边就列了这个四个情况，大家回去思想。其实马太福音十章十六节里面有很多我们可以讲。第一个，我猜你们去如同羊进 入狼群，这是我们的处境。就好像我们在职场里面，我们在就好像但以理跟他朋友，他们的处境就是羊进入狼群里面，而这个处境是神所允许的。为什么这样讲？因为神说我差你们去，我差你们去，你们会遇到这一些的处境。选边表态，你要选边的时候你怎么选边，你春风得意的时候你怎么样处理，你被冰起来的时候又是如何，你再一次被人家重用的时候你又是如何。你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好，我今天的分享大概就到这里，差不多时间了。下面我们最后面有七个题目，就是李玉慧李老师他列给我们的三章的七个题目，大家等一下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们可以稍微来讨论一下好吗？好，我今天就到这里。所以我很简单的简短，就是说当我们把这一个三个章节我们运用到我们生活上面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但以理他们需要选一个，他们需要选一个边。但以理他们被抬举的时候他们怎么去处理，但以他们不被重视的时候他们又是怎么样，但以他们又被人家抬出来的时候他们又是怎么样。希望我们真能够从里面学到神要来我们学习的。好，就到这里。